弟兄姊妹平安。开始先，我哋有个祷告啊。亲爱天父，感谢你差派主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为我哋受苦，成就咗咁宝贵嘅救恩。我哋都感谢你赐下你嘅话语俾我哋知道，使我哋去明白呢份救恩系几咁宝贵。我哋今日咧会一齐睇路加福音22:63-71。求你打开我哋嘅眼睛，去知道、去明白耶稣嘅受苦对我哋嚟讲系有几咁重要，从而生命更新，成为你喜悦嘅人。以上不完全嘅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最近咧，网上流传一段短片，讲到咧有位仁兄咧喺地铁车厢入边见到只狗，然后咧就指责话啊，点解有人可以带狗入嚟车厢嘅？咁當然啦，嗰隻狗其實係導盲犬嚟嘅。雖然咧，身邊嘅人都不斷咁樣去好努力咁樣解釋啊，依只係導盲犬嚟噶，導盲犬係可以入地鐵噶。但係嗰位仁兄咧，仍然拒絕相信依只狗係導盲犬，然後咧繼續不斷咁樣指責同質問。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啲人都會睇過呢個短片，但係唔知道大家有冇經歷過或者遇過類似嘅情況？有時人呢是會因為自己的盲點或者偏見，當面對一些人和事情的時候，反而很難去承認事實的真相。今天經文路加福音22:63-71入面，我們看到理應最清楚、最明白神的心意的宗教領袖，因著個人的盲點或者偏見，想尽办法去杀害耶稣，同时拒绝接受耶稣的身份。然后我们又会看到耶稣怎样回应他们的质问。其实耶稣三次预言自己受难入面已经一早预言了他是会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去弃绝，也都预言了会被人凌辱和戏弄。而22一开始就是路加开始讲述耶稣受难的经过。我们看到22:2讲到逾越节近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杀害耶稣，然后他们就找到卖主的加略人犹大出来。在逾越节晚餐里面，耶稣都讲到明了，这一餐呢是同门徒最后吃的逾越节晚餐，下一次跟他们吃的时候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然后耶稣就预言说有人会出卖他，也都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不过彼得有点不同，彼得是会回转然后去建立身边的弟兄。之后耶稣就去了橄榄山上面祷告，即是我们认知的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经文讲到耶稣祈祷的时候是非常痛苦和焦虑，汗就好像大血点这样滴在地上。这一晚就好像两个星期前卡文传读讲的经文一样，黑暗掌权的时间来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之后，就经历了被大祭司的人捉拿，被门徒犹大出卖，然之后彼得都三次不认他。耶稣理应这一刻已经身心俱疲，但是这个只是耶稣受难的开始。跟着下来他要面对是被审判。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将会经历三场的审判，分别是公议会的审判、比拉多的审判和希律的审判。而今日经文路加福音22:63-71就是耶稣经历的议会的审判。让我们一起看看耶稣的审判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和学习。当经文描述完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场景一转就转到63-65，里面讲到耶稣受辱的经过。在63，那一班看守耶稣的人呢，就是之前在客西马利园捉拿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他们开始戏弄耶稣，分别就是打他，然后蒙住他的眼，对他呼喝说你讲预言啦，边个打你啊？然后还用很多说话去侮辱、去辱骂耶稣。 咁正正系实现咗佢喺十八章耶稣第三次预言自己受难嘅时候，系会俾佢哋戏弄同埋凌辱。值得留意嘅系，如果拳打脚踢系肉体上边嘅折磨，大祭司嘅仆人叫耶稣讲预言，就系精神上边嘅攻击。想问下大家，喺圣经入边有咩人系会讲预言噶？先知，冇错。早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民众已经因为耶稣叫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死而复活，那时候就民众呼喊说有大先知在我们当中兴起。然后耶稣在十三章也都讲到先知不可能在耶路撒冷之外被害，然后就决意去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其实有先知的身份。大祭司叫仆人，大祭司的仆人叫耶稣讲预言，目的是什么？他们这样讲明显不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有先知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听过民众称呼耶稣是做先知，所以想用这个方式去嘲笑他，自以为已经揭穿了耶稣是假先知的身份。要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假先知是要即时处死，看守的人呢其实想将假先知的名衔冠在耶稣的头上，从而羞辱耶稣。而最讽刺的是，在这一晚我们都很清楚耶稣刚刚才预言了犹大会出卖他，彼得会三次不认主，而且都一一实验。但是耶稣的遭遇就好像历代的先知一样，被神的子民弃绝。而另一方面，在旧约里面的先知其实是有神代言人的身份，所以在六十五节里面，辱骂其实直译是亵渎。大祭司的仆人不单只是辱骂耶稣，更是辱骂神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同时是亵渎差派主耶稣的父神。其实呢，上文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当其时呢耶稣转身过去望彼得的那一刻，耶稣已经被人押紧去公义会准备接受审判。路加作者路加大可以跳过耶稣受辱这一幕，直接去到耶稣受审，整段经文一样这么流畅。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耶稣受辱这一幕，作者路加究竟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将耶稣受辱这一幕和拍埋上文彼得三次不认主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楚的图画。就好像刚才所说，耶稣一早预言了自己会被害，也都预言了自己受难的时候会被戏弄和凌辱。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是很清楚自己要面对什么的对待，但是耶稣仍然坚持上耶路撒冷去面对这些折磨，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成就神给他的使命，将救恩带来给这个世界，给我们每一个罪人。对比起上文彼得因为怕被连累三次不认主，这一度耶稣却是因为神的使命，勇于去履行神的使命，甘心受苦。为了神的使命甘心受苦，可能对我们香港信徒来说呢好像有点遥远，但其实今天还是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跟随耶稣的原因去受苦。当我预备四月份的祈祷会的时候，见到一份全球守望名单里面的报告讲到，其实全球大概有 3.65 亿的基督徒是受到某种程度的逼迫，所以相当于其实每七个基督徒就有一个是被人逼迫紧。而我认识一位弟兄，本来他在香港是有份几好的工作的，但是因着神的呼召去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去作关爱服事，因着基督徒的身份，他去到没多久架车已经被人烧了。 然之后冇几耐，佢又被人拉咗去坐监。佢太太因为佢先生被人拉咗坐监啊，个压力大到咧只手啊生晒风烂。纵然面对咁大嘅逼迫同埋压力，佢同佢太太仍然去到效法耶稣嘅榜样，为神嘅使命甘心受苦，最后都坚持落去。好多年之后，他们咧结束了关爱的服侍，回到嚟香港，仍然鼓励信徒去忠于神的使命。而我就是被他鼓励的其中一个。愿我们都可以好像弟兄咁，一起去效法耶稣的榜样，为着神的使命去甘心受苦。然后落到66至71节，当黑夜过去，黎明到来的时候，黑暗掌权的时间并没有因为这样而结束。所有犹太的宗教领袖都聚集起来，将耶稣带去他们的公议会进行审判。在这里，新汉语译本的翻译是近原文的。新汉语译本讲到，民众的长老院成员，包括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即是文士，聚集在一起，意思即是说，民众的长老院成员就是由祭司长和文士，即是所有宗教领袖组成。他们的组成和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公议会是一样的。公议会就是犹太人的宗教法庭，平时是处理所有关于犹太相关的律法的宗教事务和诉讼，而且一定程度上要维持地方的治安，但公议会并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利。宗教领袖就跟耶稣说了，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们。当中其实宗教领袖是没有那么客气，因为告诉我们的告诉是命令语气的，所以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当然宗教领袖不是真的想知道耶稣是不是基督，因为好像一开头所说，他们的目的就只是杀害耶稣。只要耶稣他认是基督的时候，基督即是王，没有执行死刑的权力的他们就可以立刻以叛国罪入耶稣罪，然后送去给比拉多去执行死刑。面对宗教领袖的阴谋，耶稣没有正面回答。耶稣只是说，如果我说你们听，你们绝对不会相信；如果我问你们，你们都绝对不会回应。在这里我加多了个绝对，是因为原文里面其实有强烈的语气。看到这里我就在想，为什么耶稣会觉得这么肯定的宗教领袖会绝对不会相信，也都绝对不会回应的呢？我们传福音都不会说人家绝对不会相信的嘛，是吧？是不是因为宗教领袖没见过耶稣行神迹，还是他们缺乏那个属灵敏感度，不明白或者感受不到耶稣是基督呢？而最有可能的是因为他们心硬，因为他们拒绝耶稣是基督，就好像历代以色列人拒绝神一样。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我们会见到历代的以色列人的不信，甚至以赛亚书53章，神都慨叹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而去到新约，保罗也都在罗马书讲到，他们即是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被截下来。所以宗教领袖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耶稣是基督，而是因为他们心硬，所以他们拒绝耶稣是基督的身份。在宗教领袖的心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心眼其实是一埲墙，一埲很高的墙，深深地阻隔人和神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如果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是讲因为宗教领袖的心眼和不信的话，那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就是讲紧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不会去正面回应耶稣身份的所有问题的态度。就好像20章里面， 宗教领袖咧，当其时喺圣殿就问耶稣啦：你教导人嘅权柄咧系嚟自边度啊？耶稣咧当时问翻佢哋：施洗约翰嘅洗礼系嚟自天上定系人间？宗教领袖咧为咗自己嘅面子，只系回避问题，冇去正面回应。所以今日啊，呢班宗教领袖亦都为咗，只系为咗目，佢哋嘅目的只系为咗要揾证据指控耶稣，所以佢哋亦都绝对唔会回应耶稣嘅所有提问。纵然明知佢哋唔会相信，亦都唔会回应，耶稣依然好想呢班宗教领袖知道佢嘅身份，俾佢哋一个回转嘅机会。所以耶稣之后就补咗句啦：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权能者神嘅右边。耶稣咧喺呢度咧，其实引用紧两节嘅旧约经文。坐喺神权能者神嘅右边咧，系出自诗篇110篇第一节。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嘅仇敌作你嘅脚凳。而人子就系出现自但以利书。当神要审判全地的时候，但以利书7:13就讲到：看啊，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上的云而来，被领到紧固掌权者的面前。人子亦都因而得着权柄、荣耀和国度。所以一方面坐在权能者神的右边，就是表达到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期待的尼赛亚，是全地的君王，他的权柄超越地上的所有君主。耶稣特别讲到从今以后，从今以后意思就是因为耶稣要成就的救恩，所以他今天已经掌权，不用等他再回来才掌权。而另一方面，人子亦都是带着荣耀和权柄来审判全地的主。所以耶稣的回应意味着他就是基督，并且享有父神同等的权柄。虽然在场的宗教领袖个个以为自己审判耶稣，但是其实耶稣才是最终审判那一位人子。其实呢，基督真是受膏者。旧约里面的受膏者有君王的意思，纵然耶稣已经表明他是犹太人所一直期盼已久的基督，希望他们回转，但是宗教领袖的心眼令到他们错失回转的机会。未相信耶稣的朋友，今天又有什么阻隔着我们，使到我们不可以跟神去建立关系，使到我们还未可以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王呢？我们一会儿讲完到有回应子的，如果有什么挣扎可以在回应子告诉我们，我们都好，教牧团队都很想为大家祈祷。而另一方面，已经接受了和相信了耶稣是王，是基督的弟兄姊妹，当日宗教领袖拒绝承认耶稣是基督，今日我们又会不会有一定的程度上同宗教领袖一样拒绝耶稣是王的身份？讲白啲，当我们拒绝耶稣在我们生命上面作王，其实就好像当日宗教领袖拒绝耶稣是基督一样。而事实上，我们拒绝耶稣在我们生命上面作王，原因都是同宗教领袖一样，心眼啊。我们的心眼可能出自我们的老我，可能我们的原生的伤害或者其他原因，但结果都是一样，令我们抗拒去拒绝信服神的说话。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上面作王呢？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耶稣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听从和信服耶稣的教导。但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心眼令到我们用很多不同的原因或者借口去回避、去拒绝耶稣的教导，而不是降服在这位大君王的前面。 最近我都成日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关于我心眼的经历的，我这里都想分享一下。话说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发现我原生的家庭很缺乏爱，所以跟妈妈的关系一直都不好。到了结婚之后，我很怕将这个问题带入我的婚姻里面，所以我去了见辅导。但因为一些事情的发生，我和妈妈的关系跌到了谷底。当时辅导的建议就是暂时就不要见妈妈住了。所以我结婚头几年我完全没有回过家，就是我的娘家。有一天崇拜的经文就讲到要孝敬父母，神提醒我是时候要跟家人修复关系。那一刻我的心硬起来，我跟神说是啊，我知道，我明白，要孝敬父母嘛，但是伤害心，父母都叫我不要见家人住。但由那次崇拜开始，我不断地挣扎，挣扎到一个位置，我不可以不正视这个问题。一边上我不断地心硬，另一边上神不断地提醒他很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到有一天我顶不住了，真我哭着跟神说我投降，是啊，我很明白你的心意，但我真的处理不到我的情绪。那既然是你的心意，求你帮我。然后慢慢我开始放低到我自己，我最终因为神的安排之下，我主动找回家人，而我和家人的关系终于可以修复到。我很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要信服神的旨意是很难，但是当我们真心面对神的时候，降服在祂面前，那既然是神的旨意的时候，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去履行祂的旨意。因为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去到七十节，宗教领袖明白耶稣所讲人子坐在权能者的神日的右边的意思，所以就问耶稣另一个身份，神的儿子。因为刚才讲到坐在神的权能者神的右边是出自诗篇110篇第一节的，在七十四页本里面落到第三节已经讲到明白了，在神的右边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如果自称是基督，是全地的君王，是政治上面的控罪的时候，承认是神的儿子就正正是宗教上面的指控。面对宗教领袖的指控，耶稣只是答你们说我是，你们说是带有强调的语气，如果直译就是你们说，目的是要讽刺宗教领袖想用说话来定耶稣的罪。但正正因为他们的说话里面就已经承认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而值得留意的是我是这两个字，我是这两个字原文是以高以面，译翻做希伯来文就是出埃及记，当摩西问到神的名的时候，神回答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我是自由永有。所以以高以面正正就是神的名。另外如果在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七个我是，那七个我是耶稣都是用了以高以面来表明他就是那一位真神的身份。那由于耶稣这样回答，宗教领袖就已经认为耶稣的话就足够了定罪，所以他们就觉得不需要再找其他见证人来指控耶稣。因为就好像刚才所说，基督作为全地的君王就在政治上面足以去指控耶稣，然后交给比拉多执行死刑，而承认是神的儿子，还用了神的名以高以咪，表示同神同权的时候，在宗教上已经犯了亵渎浅妄的罪。就好像刚才22章第二节所说，宗教领袖只是想找办法去杀害耶稣，而他们现在已经有办法，已经有足够的罪证去杀害耶稣，所以他们觉得不需要再审判。一开头讲过耶稣会面对议会、比拉多和希律三场审判， 在这三场审判里面，耶稣只是对他的身份的问题是有所回应，其他时间呢其实都是沉默不语。就好像今天经文里面，面对宗教领袖的指控，耶稣就直接用了圣经来表达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其实耶稣很希望人家知道他的身份，即此就叫人回转，成就神的救赎计划。纵然他要面对受辱被害，他都甘心情愿。来个小小的总结，今天的经文讲到，对比起彼得因为害怕而三次不认主，耶稣他是勇于履行神国的使命，甘心受苦。宗教领袖因着心硬而拒绝相信耶稣是基督的身份，同时他们因着耶稣承认是神的儿子，作出宗教上面的指控。而回到今天，可能我们都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又怎样回应耶稣的身份？刚才讲到，接受耶稣在我们生命上作王，是要信服耶稣的说话。在路加福音的下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讲到，耶稣升天呢最后有个吩咐，那个吩咐就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些什么？做他的见证人。一讲到这里，我听得最多弟兄姊妹讲 做神的见证呢，就是做个好人，或者做好自己本分。是，我相信做好人呢和做好自己本分是需要的，但应该不止这样。因为我估楼下呢都很多好人，他们都会做好自己本分，但他们是不会为耶稣做见证。做耶稣的见证人的意思，是在人面前让人体会到基督的香气，藉此吸引人去认识基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自己本分，做个好人，另一方面我们要给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藉此让人知道认识基督的好处。当然我不是意思叫大家周围捉住人同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很多时候一个小的动作已经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话说最近有个关爱使者都分享到 他的经历。他呢是创启工厂的服侍。创启工厂呢就真的是、只有 2% 的人是基督徒，以下 2%， 即是这里有100人，只有2个基督徒，还要不知道在哪里的。工厂呢表面上是容许有基督徒的，但是呢基督徒的权力呢是会被剥削。由于工厂呢是表面上是可以有基督徒，他又是外来人，所以呢他都会表明他 是基督徒的身份。而方法就是一条十字架的手机绳。所以当地人呢见到他的手机绳就会知道他是基督徒。他也会做好自己本分。所以呢可以让当地人呢认识其实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有一次呢有跟当地的人呢有个饭局，有个当地身份几高的人士啦， A 先生想单独约关爱使者去他家。咁关爱使者初头都不想，但是圣灵的提醒之下，加上其实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他都想去了 A 先生的家。一入到屋，哇，好大个十字架。在那段时间呢 ,A 先生就向关爱使者去哭诉，不能够自称基督徒那个难处和软弱。而关爱使者都用那段时间去建立这位弟兄。在关爱使者的分享里面，我们看到一条很简单的十字架手机绳，关爱使者就可以让人知道他是基督徒，给未信的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同时也都可以帮助到其他信徒。 昨晚呢 EBS 呢有个弟兄提醒我，原来呢真係有人呢好想返教会，但係冇人带佢返。而点解提醒到我呢？其实我初初呢未信之前呢，我都係我想返教会，但係身边係完全冇人係基督徒。跟住呢我要去 Facebook 呢搵人，搵啲朋友睇下、有冇基督徒啊咁样。跟住呢就拗佢哋，我不如你带我返教会啊，咁样去信耶稣㗎我係。所以如果我哋隐藏自己嘅身份，其实我哋係咪错失緊让人返教会嘅机会呢？而我哋又有冇努力咁样听从王嘅吩咐，成为佢嘅见证人呢？让我哋都一起去努力去成为耶稣嘅见证人。我哋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是你的了。所以我们都将我们的各人都是交上主啊。你当日为了成就救恩，勇于面对受苦和受辱，而今日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信徒甘愿为你受苦，愿你都建立他们的信心，怜悯他们。愿我们呢都将当日宗教领袖的不信引以为鉴，我们呢都可能有不信和心硬的时间，求你宽恕我们，也都坚固我们。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你有基督的身份，也都有神的儿子的身份，求你为我们加力，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懂得数算日子，成为你的见证人。以上不完全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